台湾媒体广纳多元声音，让台湾在全球享有言论自由的美誉。虽然台湾媒体已大多民营化，但商业竞争的结果却让部分媒体容易深受财团甚至北京政治势力的资金影响，沦为政治宣传或操弄民意的工具。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基于评估标准的调整，台湾在其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年度排行上，从去年的第43名进步到今年的第38名，表现优于南韩。但部分民营媒体仍常见利益冲突情势，尤其是来自北京的不当影响和资讯操弄。
There is a grave concern in Taiwan, which is also shared by the government, that China could be able to influence the people's opinion.
艾伟扬说，在台湾备受民间和台湾政府关切的是，中国可以透过假讯息影响台湾民意。过去几年来，我们仍常看到中共政权对台发动小规模的假讯息攻击，不排除中国仍有能力对台升高攻击的层面。艾伟扬指出，虚假讯息的源头通常很难辨识，但台湾政府已经将这类不当操弄视为战略威胁，并有所因应。他呼吁台湾应尽速重建媒体报道的公信力，才能有效防止来自北京的红色渗透。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则指出，他多年的研究发现，中国透过所有权、广告和发行市场三大管道，直接或间接左右台湾媒体和舆论走向。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时代，也就是2008年到2016年间，渗透的力道最强。随着民进党政府于2016年上台，两岸交流趋缓后，红色渗透力的力道虽然转弱，但中共与在地协力者多年来所建立的合作管道仍持续发挥作用。台湾于2020年初通过反渗透法抵制来自北京的不当影响力，但黄兆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缺乏如吹哨人的诱因机制，或因资讯不对称、证据取得不易，使得此法通过两年来并未见起诉任何收受北京不当资金资助进行制度性行销的媒体或个人。黄兆年说，
据我所帮忙做制度行销是可以分红的，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诱因机制来确保跟北京之间的合作是可以继续顺利的进行下去。相对的，我也认为我们的法律应该想办法建立一个诱因机制，鼓励这些知情者还有这些吹哨人去接受这个资讯，要有证据我们才有可能用现有的法律去规范跟处罚，也才会减少这一类的透过广告等等资金的影响。
黄兆年说，根据他的研究和外媒调查，台湾人至少有五家媒体收受北京的非法广告赞助，但由于证据取得不易或法律无法溯及既往，很难将他们法办。除了广告，黄兆年说，中共也曾透过亲中的台商取得台湾媒体的所有权来影响舆论走向。例如台商蔡衍明的旺旺集团于2008年买下台湾的三中媒体，也就是中国时报、中视和中天电视台。又例如宏达电董事长王雪红于2015年入主 TVBS 电视台，都影响到台湾的舆论市场。虽然2016年后在公民团体的倡议下，台湾主管机关 NCC 已严格把关这类的并购案，并于2020年底否决中天电视台的换照申请。但黄兆年建议，台湾应化被动为主动，效仿美国和澳大利亚，通过代理人法案，让为境外势力服务之在地协力者的资讯得以公开，维护公众知的权利。除了所有权和广告管道，黄兆年说，部分台湾媒体一度向中国行销戏剧节目，这让北京趁机可挟发行市场的优势，影响该媒体在台湾的报道走向。不过他说，此管道随着中国的产业政策趋向保护主义，不再大量购买外来戏剧，已大幅减弱。虽然台湾的媒体环境仍有改善的空间，但随着中国和香港的新闻环境严重恶化，外媒撤出中国转而派驻台湾的家数和人数却屡创新高。根据台湾外交部截至2022年4月底的最新统计， 驻台的外媒于2020年后的两年内新增28家，达75家，总计来自20个国家，而派驻台湾的外媒记者也新增62人，创137人新高。根据台媒自由时报去年一月的报道，部分外媒形容从中国转进台北犹如从地狱到天堂。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一向高度尊重新闻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2018年即在台湾设立亚洲第一个办事处。此外，台湾在美国自由之家的世界评比中不仅被列为自由国家，相较于其他国家的自由度及社会的多元性，台湾更是以94高分在亚洲国家排名第二。他说，台湾的高度民主发展，重视人权价值与新闻自由环境，深受国际社会的肯定。欧江安说，台湾不仅是先进的民主政体，在印太区域占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布局更是不可或缺。无论在区域政治、全球秩序与民主阵营互动等，台湾均扮演关键角色，自然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在台湾工作或采访的本国及外国媒体均享有完全的新闻自由，不受干预、监视或胁迫。现居住于台北的意大利网媒 China Files 编辑主任兰伯提就是选择驻台的其中一员。去年八月来到台湾的他，亲身感受到台湾高度的采访自由，虽然他也很关切媒体受到中国的不当操弄。兰伯提告诉美国之音，
I feel that in Taiwan, of course, it's much easier. For example, I had the chance to interview in this month already 3 ministers o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我觉得采访作业在台湾比较容易，例如这一个月来我已经采访到三位现任政府的部长，我也可以到台湾各地采访地方政治新闻，非常容易接触到受访对象。作为一名记者，我绝对不会接受来自政府的金钱资助，不管是中国政府或台湾政府。如果有些媒体或是个人接受这样的金钱赞助，对新闻报道而言绝非好事。事实上，部分意大利媒体听说也接受中国的资金赞助，过去几年这个趋势很常见，或许现在有减少了，但以前他们和意大利媒体达成过不少合作案。我认为这对新闻自由不是件好事。对于外媒驻台的比例屡创新高，台湾学者黄兆年说，这是非常正面的发展，有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话语权，但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抵消了其在提升软实力和大外宣工作上的努力。黄兆年说，
这些媒体来到台湾，一方面这个选择本身是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的肯定，二方面台湾的媒体环境也会因为这些外媒的驻台而变得更加的自由跟多元，等于说让台湾可以在世界的媒体网络或资讯网络里头去扮演一个重要的集散地，让自由的资讯跟价值透过台湾去传递出去。这对于台湾的新闻自由多元跟专业发展是一个正向，相对的它也有助于台湾的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所以我认为整体来讲对于台湾的软实力的提升有正面的效果。
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昂也说，派驻于香港和中国的外媒一再受到当局的打压和骚扰，也因为言论紧缩让他们很难找到敢接受采访的对象，因此他们继续留在中国的意义不大。他说，随着外媒驻台比例增加，台湾有机会成为区域的媒体中心。
The Chinese regime is giving a very bad exampl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t's promoting its authoritarian policies.
艾伟昂说，中共政权在全球做了非常坏的示范，中国不仅积极扩展其集权政策，还鼓励其他国家安装其资讯监控用的科技工具。民主国家应该团结起来，并勇于向中国的资讯控制模式说不，这是至关重要之事。我们要支持资讯自由，不让中国有机会破坏民主机制。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报道。